我都好似三個月冇見大家啦，嚇、啊！感謝主啦，咁今日可以喺呢度再同大家一齊去分享神嘅話語，嚇、啊！不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先啦，好嘛？親愛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多謝你，求你咧係讓聖靈喺呢個時候嚟到幫助我哋，賜俾我哋有一個咧謙卑受教嘅心，使我哋能夠聽明白你嘅道，記喺心裏邊，亦都可以咧緊守進行，喺世上面成為美好嘅見證，作光作鹽。愿荣耀颂赞都全归俾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祈求，阿门。好，咁想问下大家，识唔识得佢啊？识唔识得佢啊？有冇人唔识佢噶？嗱，应该都识，应该都知道系边个，英国嘅乔治小王子啊，冇错。咁大家好似对佢都应该唔陌生啦，咁起码知道佢叫咩名啦，啊。佢亦都係英國嘅小王子啦，嚇，知道喺邊度嚟啦。大家覺得佢可唔可愛啊？我覺得佢幾可愛啦。咁同埋咧，即係都覺得佢好有 camera face 嘅。嗱，大家知唔知佢爸爸係邊個啊？知唔知啊？威廉王子啊嘛，佢爺爺咧都應該知啊。知唔知啊？係咪愛丁堡公爵啊？梗唔係啦，嗰、那個佢太爺嚟噶，啊，應該係查理斯王子啦。嗱，原來即係成個家族咧，其實成個皇室家族，大家都應該都有啲認識嘅。咁你覺得佢生活喺呢個皇室家族裏邊咧，開唔開心嘅咧？啊，開唔開心嘅咧？啊，就算係我哋自己，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都會開心啦，係嘛？何況即係嗱，小朋友無憂無慮嘅，即係更加加上萬千寵愛在一身啦。但係原來咧，這個都唔係必然。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篇道啦，里边嗰个主角就同乔治小王子嘅身份好相似嘅，啊，但系佢嘅遭遇就同埋经历咧就应该差好远啦。不如我哋啊一齐读一读今日诶讲到嗰个嘅经文，讲到嗰个经文先啦。咁咧啊嗰、那个题目先，不如我哋一齐读一读啊嘛，一二三，落难小王子啊，落难小王子系啦。咁我哋要睇嘅经文咧，就喺《撒母耳记下》嘅九章六到十三节嘅。咁不如我哋一齐读一读呢一段嘅经文先吓。好，一二三，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切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切，米非波切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好，第八节，米非波切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第九到十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切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好，十一节，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切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好，最后两节，米非波切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加，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作了米非波切的仆人。于是米非波切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好，嗱，呢段经文主要是提到三个人物，就是大卫啦，仲有边个啊？米非波切啦，一个系，另一个就是洗巴。不过我哋今次只系集中咧，系会睇大卫同埋米非波切嘅。大家应该都好熟大卫系嘛？而另一个叫米非波切嘅，我相信未必好多人系记得佢个名，或者系甚至连听都可能未听过。不如我统计一下先，有几多人曾经听过米非波切嘅样啊？举举手俾我睇系嘛？冇系嘛？有冇？都有啲人听过嘅。嗱，其实。即係喺聖經裏面咧，唔係好多經文係記載關於佢嘅，啊，亦都冇提起過佢有啲咩特別嘢啦，或者係有啲咩成就之類。啊，聖經第一次提到米非波切呢個人物，唔係喺今日我哋讀嘅呢段嘅經文裏面，而 而是前少少四章四节。啊，呢一节经文咧就交代咗佢嘅身份同埋身世。不如我哋一起读一读呢一节经文先吓，一二三。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切，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如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系啦，米非波切佢爷爷就系扫罗，爸爸就系约拿单。嗱，按照呢个血统嚟讲咧，佢将来系可以继承王位嘅。佢其实系一个小王子嚟嘅，但系因为扫罗呢个以色列第一个王，佢唔听神话啦，又唔信服啦，咁所以就俾神废咗。大家记唔记得神拣选边个嚟代替佢统治以色列啊？冇错，就系大卫啊！嗱，喺四章四节提到，有一日喺耶斯列啊，以色列人同外族人非利士人嘅战场上边，传嚟一个令到当时王宫里头咧每一个人都好震惊嘅消息：扫罗同约拿单两父子喺同非利士人打嘅一场仗里边咧，一齐都战死咗，被杀死咗。嗱，当时嘅米非波切只系得五岁啫，嗰日佢大概都好似平时咁样，好开心喺王宫里头周围跑喺度玩紧。但突然间咧，佢见到身边周围嘅人都好惊，喺佢身边咧跑嚟跑去，好似好紧张咁样。但系就冇人话俾佢听究竟发生咩事。过咗一阵，米非波切嘅奶妈就走埋佢身边啦，咩都冇讲，一手就抱起佢，好急好快咁转身就跑离开咗皇宫，一路向北边咁样跑啦。嗱，我哋睇一睇个地图啦。嗱，呢度就系耶路撒冷。咁佢哋喺耶路撒冷嘅皇宫一路向北边跑啦。啊，咁喺撒母耳记下嘅九章四节咧，佢就话俾我哋知，佢哋最后跑到一个叫罗底巴嘅地方，啊，住咗喺一个叫做马吉嘅人嘅屋企。嗱，罗底巴其实系一句希伯来话嚟嘅，啊，意思咧就系没有草的地方，没有草的地方，就好似我哋讲嘅寸草不生咁样。嗱，呢个名嘅意思就系正正系好似讲紧米非波切嗰个当时嗰个处境同埋佢嘅心情。啊，呢个地方系好缺乏嘅，唔能够叫佢心灵得到饱足咁样。嗱，可能阿奶妈跑得太快啊，太急，好惊，一手咧就成个米非波切飞咗落地下，佢两只脚就咁样受咗重伤。不过喺嗰啲走难嘅日子，我谂即系大概佢哋都冇办法可以好快咁揾到医生去睇佢，去医佢。结果米非波切就系咁样样，佢成世就变成咗瘸腿啦。嗱，只有五岁嘅米非波切，本来佢系一个皇室贵族嘅身份啦。咁喺呢一场突如其来嘅遭遇里边，就成为咗佢人生嘅一个转捩点。一夜之间，佢由万千宠爱生活喺好舒适嘅皇宫生活嘅环境里边，变成咗家破人亡，身体严重伤残。因为惊当时嘅非利士人同后来嘅新王大卫追杀，佢一直都系要周围咁样样去逃亡，啊，寄人篱下，过住寄人篱下嘅生活。嗱，咁我哋交代咗一啲嘅背景资料啦，咁就等我哋睇翻今日嘅经文啊，喺撒母耳记下嘅九章六节嗰度讲，扫罗嘅孙约拿单嘅儿子米非波切来见大卫。嗱，呢个时候米非波切去到皇宫见大卫，当时佢大概系二十岁到啦。啊，喺之前嘅十五年，即系由奶妈抱佢逃走离开皇宫到嗰日，佢成个童年同埋青年嘅生命成长期里边，佢其实真系经历咗好多好凄惨、好悲惨同埋好戏剧性嘅经历，相信对佢嘅性格同埋人生价值观都有好大同埋好长远嘅影响。唔难理解、唔难想象，就系佢心里边会充满咗好多乜嘢啊？好多自卑啦、自怜啦，系嘛？恐惧同埋忧伤添，呢啲嘅负面情绪应该都即系唔少得啦。唔知道大家人生里面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是令你时时都有类似的负面思想成日缠绕住你的，大家不妨想想。如果你是米非波切，你会觉得活在世上有什么人生意义？我相信对他来说，他的人生意义就是经常都 逃避啦，匿埋啦，系嘛？而且可以话系全冇盼望。嗱，咁之前唔系话米菲波切一直逃亡，系惊住呢个新王要杀佢嘅咩？咁点解又突然间入咗皇宫见大卫噶？嗱，如果你睇翻前少少喺九章一节嗰度讲，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自从扫罗死了之后，大卫用了大约十几年的时间将以色列重新统一翻，亦都将周围那些的外族征服晒了。到了那个时候，对大卫来讲，内忧外患的威胁才是真正解除晒，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可以说是重新再有一些太平安稳的日子了。在这个时候，大卫没有忘记到他和他那位好朋友约拿单在差不多二十年前他们一起在神面前彼此结下的一个盟约。约拿单当时承诺大卫，就算他要背叛他父王扫罗，他都要帮大卫逃走，避开扫罗的追杀。而大卫就答应，如果有一天他做了王，要清除威胁他的前朝势力的时候，大卫都不可以杀害约拿单的后人，更加要继续施恩给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盟约，大卫在大局平定了之后，就立刻要找回扫罗家剩下来的子孙去恩待他们。不过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回大卫和约拿单的立约的时候，他们在田野里面其实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没有其他人证明，根本没有人知道。再说这件事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想问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你有没有答应过其他人是会帮他们做些什么的？答应了都可能不记得了，即是刚才大家好像海南问哪个还记得一些，好像都不是很多人记得了已经。其实这些原因可能其实是可以令到大卫不再提起这件事。不过大家记不记得撒母耳和扫罗说神揀选大卫代替他的原因是什么？神揀为什么要揀选大卫？是因为神觉得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敬畏神，他深知道他信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就好像摩西和以色列人讲这样，不如我们一起看申命记的7章9节，我们一起读吧，一二三。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大卫十分看重要去遵守这份由神作证的盟约，是多过他一直被扫罗的迫害，甚至是追杀他那些的个人恩怨。如果不是，他根本就很难放得低，而是去选择宽大地继续去施恩给扫罗后人。而另一方面，他也非常看重他和约拿单的那份情谊。他知道约拿单曾经可以说为他两胁插刀，甘愿背负起半家半国的罪名，都要救他逃离扫罗的追杀。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好朋友，或者大家想不想有一些这些朋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大卫真是一个很敬畏神、重情守约、知恩图报的人。弟兄姊妹，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的8章10节，我们一起读一读。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爱自己爱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我们立下了新约。这个约不再是写在法版上面，而是写在我们每个信他的人的心里面。神都会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样式，守约施慈爱来跟从他。来到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 video， 请大家先看一看，留心看一看先。
pronounce that they are husband and wife.
He is exalted, the king is exalted on high. I will praise him. He is exalted, forever exalted, and I will praise him.
啱啱呢個 video 咧，係喺一套得到2019年國際基督教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嘅電影獎裏頭嘅一啲嘅片段嚟。嗱，片裏頭嗰對夫婦 Steve 同埋新偉咧，佢哋都係基督徒，佢哋順服神嘅呼召，放棄咗喺美國本來唔錯嘅生活，翻到中國山東呂南大店一條好偏僻嘅鄉村，喺一座好多山墳嘅荒山上邊，開咗間孤兒院。成為了幾十個患了不同重病被父母遺棄的小孩子的父母。這些小孩子大多數都是有腦癱，腳是有殘疾、自閉或者是智障，有一部分更加是他們的生活完全是不能夠照顧到自己，長年是只是可以坐在輪椅上面去生活。那裡的福利院或者是醫院，這些機構都覺得這些小孩子的條命是沒有價值的，沒有意義的，甚至覺得他们死了对各方面来讲反而是更加有好处。他们两夫妇时时都会被人问，这小孩子那些病那么重，照顾他们又要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医药费，就算是医他们可能他们都会很快死，这样做有意义吗？新伟很肯定这样答，他是绝对有意义的。他说因为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怎样都是有独特，其他人冇办法代替佢嘅价值嘅。嗱，新伟帮呢个孤儿院改咗个名叫做觅非播射之家，大家睇到啊，觅非播射，大家普通话好唔好啊？得唔得噶？或者试下，不如我哋试下用普通话读一读呢四个字啊，好嘛？觅非播射啊，觅非播射，系啦。如果你用呢普通话嚟读呢四个字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哦，原来呢四个字就系我哋今日讲紧嗰个米菲波切呢个名嘅普通话嘅译音嚟。新伟话呢个名嘅意思系上帝呼召佢去寻觅嗰啲冇人要嘅，世人睇起上嚟系冇价值嘅，生存系冇意义嘅细路仔，喺佢哋嘅生命里边去播种一个有爱同埋盼望嘅家。嗱，新伟两夫妇亦都好似大卫施恩俾米菲波切一样，咁样去将神照神嘅慈爱施恩俾呢一班嘅细路仔，好特别。佢哋照顾呢啲细路仔嘅时候咧，贯彻咗一个原则去教养佢哋嘅，就系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其他人俾佢哋嘅关心同埋爱，但系同时亦都要尽自己嘅力去帮助其他人。嗱，所以刚啱你睇到嗰个片段里边咧，如果你有留意，都应该。可能留意到呢细路仔食饭嘅时候咧，佢哋通常会系一对一对咁样嘅，大嘅帮助细嘅，病情轻嘅喂饭俾病情重嘅食，然之后自己先再食。嗱，佢哋俾呢啲本来可能生存唔到落去嘅细路仔，唔单止能够有尊严咁样生活，享受住上帝创造嘅美好，更加使佢哋生命活得有意义添。弟兄姊妹，神就咁奇妙啦！咁佢咧系佢嘅大能系跨越时空嘅。大卫施恩俾米菲波切，而新伟同 Steve 咧就好似大卫咁样样，将神嘅慈爱带俾呢一班嘅细路仔。好，咁我哋翻翻嚟今日嘅经文九章六至八节嗰度。嗱，米菲波切一见到大卫就俯伏喺地向佢叩拜，大家觉得喺嗰一刻。米菲波切谂紧咩咧？佢嘅感觉会系点样？我谂米菲波切发梦都冇谂过，摆喺佢面前嘅呢个本来佢谂住系会去攞佢命嘅人，竟然用好亲切嘅态度嚟到安慰佢。喺九章七节，大卫点叫佢做乜嘢？叫佢做乜嘢啊？佢话：你不要惧怕。大卫同佢讲话：你唔使惊。 仲同佢讲话要因住佢爸爸约拿单嘅缘故恩待佢添。但系同佢讲要将佢爷爷扫罗王嘅田地全部俾翻晒佢，更加令米菲波切觉得匪夷所思嘅就系，大卫叫佢要时时入皇宫同佢一齐去同台食饭。嗱，米菲波切嚟到呢一刻，可能佢心里边仍然系觉得疑幻似真嘅，佢心里头可能会有好多疑问啦。啊，呢个王真系完全唔计较我爷爷扫罗之前点样对佢，点样迫害佢而要施恩俾我？佢要我时时入到皇宫同佢食饭，真系对我咁好，定系想我入嚟嘅时候佢可以监视住我啊？嗱，米菲波切喺呢一刻真系可以有好多嘅阴谋论嘅谂法，就好似好多而家世界嘅人嘅谂法、谂嘢嘅方法一样。但系米菲波切就选择用谦卑嘅心嚟领受大卫呢一份唔配得而且系白白嘅恩典。嗱，九章八节，佢再次向大卫俯伏叩拜。佢同大卫讲自己就好似一只死狗咁样，但系大卫竟然系照样系恩待佢。嗱，呢度我哋可以睇得出米菲波切嘅心其实已经系充满住对大卫嘅嗰份啊感激，同埋佢自己嗰个嘅谦卑。嗱，话自己好似系死狗，其实咧喺犹太人表达自己系极之谦卑，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啊！成日都系即系咁样样，用呢个死狗嚟到做呢个形容词。嗱，记得大卫有一次佢同扫罗去表达自己系完全冇价值，根本系唔值得扫罗去追杀佢嘅时候，就用咗死狗呢个形容词嚟形容自己。啊，弟兄姊妹，神都将一份白白嘅恩典俾咗我哋，呢一份恩典比米菲波切从大卫嗰度得翻嚟嘅更加宝贵，系用耶稣基督嘅生命无条件咁样为我哋牺牲喺十字架上边，买赎咗我哋呢个充满罪必死嘅生命。不如我哋一齐读一读罗马书嘅五章七到八节啦，好嘛？一二三，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又有没有好像米菲波切这样拎出一个好像死狗一样谦卑的心来领受神这份恩惠呢？我们又是不是仍然选择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被自己内心里面很多自制出来的恐惧、惊慌、怀疑，甚至是很多的阴谋论的想法来限制了，而不能够俾神要赐俾我哋嗰啲嘅恩典，好畅通咁样流入我哋嘅生命里边咧？弟兄姊妹，咁我哋都记住喺神喺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嗰度一个嘅应许，我哋一齐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嗱，鼓励大家真系嘅，要放胆去到神面前收取呢一份咁宝贵嘅礼物。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大卫向米菲波切施的恩原来是有品质保证的，有 Q 乜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在前面九章三节，他讲话他要向扫罗家的后人施的恩典是怎样的。不如我们 读一读这节经文。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是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照神的慈爱恩待他。究竟大卫怎样照神的慈爱恩待米菲波切这个既是他好朋友的仔，又是他仇敌的孙呢？首先，大卫一见到米菲波切，就叫他不要惧怕。但是大概从米菲波切的眼神或者身体语言都看得出他心里面那份长期缠绕着他的恐惧。这份恐惧是来自哪里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份恐惧来自哪里？是不是从他自己而来的？原来这份恐惧是他奶妈和身边的人由小个，由他很小个开始不断跟他说，千万要小心啊，不要被这个新王找到你啊，如果不是他会杀了你的。 知大家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在身边一路成长的时候，身边有人跟你讲一些这样的负面的说话，或者一些这么惊吓的东西。但是来到这里，大卫这一句这么亲切的安慰，他说你不要惧怕，相信即刻就解除了米菲波切内心这十五年来捆绑着他的那个死亡威胁，为他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心灵平安。跟着大卫都将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回给米菲波切，之后又安排了仆人洗巴和他的仔，还有一些的家仆去帮他打理。因为大卫知道米菲波切是瘸腿的，就算给了些田地他，他都耕种不到，所以他也都为他很悉心地安排了仆人去帮他 去处理，叫他不再需要寄人篱下，生活也都从此得到供应、照顾和保障。然后大卫又叫米菲波切要时时入去皇宫和他同席吃饭，就好像王的儿子一样，使他得返皇室贵族的尊贵身份和待遇，不需要再自卑自怜。这个也都是，当然这个也都是要米菲波切选择去接受才能够成事的。最后还有大卫这份慈爱的恩典更加是一直会延续下去，是无限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看回在撒母耳记下的九章十二节，即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尾二个节，那里说米菲波切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加。最初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都不是，我看极都不是很明白，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会提起 他米菲波切会有个仔，就提埋佢名添，叫做米加咧咁样。但系当我后来再睇落去，睇到去历代志上九章四十到四十四节嘅时候咧，嗰度就记录咗扫罗嘅家谱，我就觉得哇，真系好赞叹！呢几节嘅经文记载咗米菲波切呢个小儿子米加，原来系有好多子子孙孙。当日大卫向约拿单守约，照神的慈爱对米菲波切所施的恩典，原来就使扫罗的家族可以一代一代这样继续延续下去。大兄姐妹看不看到，大卫对米菲波切所施的慈爱恩典，不是正正就是好像神按着他守约施慈爱的应许赐给我们的那份救恩这样。这个是一份神要使人心灵平安的恩典。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一二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我们继续，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慈爱的恩典首先就是要叫人心里面有平安，是一份真平安来的，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平安。而这一份恩典也都给了我们从没有缺乏的供应和保障。我们再读一读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二节，一二三，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一二三，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弟兄姊妹，今日或者你正正就是面对着一些前所未有的缺乏或者不满足，好像仍然一些出路都看不到这样，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他应许我们的必会为我们预备和供应。而更加重要的就是神要恢复我们神儿女的名分，叫我们不再需要被罪来到捆绑，要除去我们内心里面一切的那些自卑自怜和羞耻。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那里这样说，你一起读，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本来我们是不配得主耶稣这个恩典的，但是就单单因为神爱我们，他愿意守约施慈爱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恢复回那个神儿女这个宝贵和尊荣的身份。还有神这份慈爱恩典更加是可以一直延伸到底，不会改变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一节，我们一起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哎 ，sorry 啊，我哋再嚟个一二三。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诗篇的三十篇五节一二三，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不过很多时候听到不少基督徒分享一个令我们很困扰的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呢？他们知道自己真的已经谦卑的领受了神这份白白的恩典，也都经历了神赐给他的平安和供应，他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很真实的经历过嘛，因为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了一些日子就发觉自己又会回去那些充满自卑自怜啊、恐惧逃避完全没有盼望的日子里面，根本感觉不到神是看他为尊贵，心里面再经历不到那份在主里面的平安，也都不见了之前全心全意去依靠主那份信心，就好像米菲波切入皇宫见大卫之前那种的心灵状态一样，甚至成日有一种很失落沮丧的感觉，心里面还时时在问神啊，你究竟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经历过这些的时间。但是当我们看真一点，我们发觉无论是大卫给米菲波切的那份照神慈爱的恩典，亦或是神赐给我们那份原装正版的慈爱恩典都好，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忽略了，或者是、我们忘记了。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得回那个儿女尊贵的名分。大卫藉着要米菲波切和他和其他的王子，即是这个皇室家族里头最亲的那些人一同吃饭，使周围的人都看到和明白他已经对待米菲波切就好像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人一样。米菲波切的改变，这个身份的改变是已经得到完全的确认的。就在九章十一节所讲的，米菲波切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就是跟王子的身份一样。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九章撒母耳记下的九章六到十三节。原来在第七节、第十一节和第十三节都三次提到大卫是邀请米菲波切要常与他同席吃饭。相信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真的应邀常去与我们这一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席吃饭呢？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摆了一个大筵席，邀请了很多的客人出席，到了个筵席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派人去通知那些已经被邀请的人，但是那些人就一个一个找不同的藉口来到推辞。有人说他刚刚买了一块地自己亲自要去看看，另一个就说他刚刚买了五对牛一定要去试一下，还有一个更离奇，他就说他刚娶了老婆所以不来得了。大家觉得这些理由怎样？真的很奇怪，一听就知道是藉口了。地和牛不是看了 先看了或者试了才买的吗？娶老婆关去参加筵席什么事呢？老婆又不会突然间走了去的。 啊，当请客的主人知道了之后就很生气，还叫他的仆人将外面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和瘸腿的通通都请回来，代替那些借词推搪不出席的，还特别讲明之前被邀请的那些一个都不可以再参加这个筵席。这之前被邀请的人将自己的财产、工作或者屋企看得比出席主人这个筵席更加重要，于是就错失了可以在这个筵席里面同主人同席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亦都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筵席，和他一起同席吃饭，我们又有没有同样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藉口来推辞呢？在大卫和米非波切的邀请上去与王同席吃饭里面，我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首先就是上去，即是要时常的，不是间中去下不去下，喜欢就去，不喜欢就不去。我们有没有时时的去到主的饭台面前和主一起坐席呢？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教会的崇拜、祈祷会、小组的聚会、主日学等等，全部都是那张有主一同坐席的饭台。你有没有真的常去呢？还是、只是去了崇拜就当等于常去了？或者我次次都有小组的，就以为是常去了呢？然后同席就是指和神还有他的 家里面的人一起连结。这个连结不是说单单出席坐在张台，但是就仍然好像搭台一样，没有尽力去投入，人在心不在。相信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三年半耶稣带着他们去传道的日子里面，应该都一起同台吃饭过不知多少餐了，是吧？但是又是不是全部都可以得到神所赐在天国里面和主耶稣一起坐席那个天上筵席的宝贵恩典呢？答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是会被拒诸门外的是谁？没错，就是犹大。所以出席当然是很重要的，在坐席的时候有没有和筵席的主连结才是真正的关键。就好像在疫情之前，星期日和爸爸妈妈还有家人一起出去喝茶吃饭的时候，记不记得很多时候都会是各自各专注去打手机一样，完全不可以说有连结之可言。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又是不是在出席不同教会聚会的时候，无论是之前的实体环境，或者是现在比较多网上聚会，永远都是只是做一个旁观者或者是座上客，而完全没有试过踏出一步投入这个家庭饭局多一点？有时我都觉得最在这段时间里面多了很多 Zoom 的聚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一起去聚会的时候，有时都见到很多的黑色一格格，究竟即我们对着这些黑色一格格，我们是不是真的连结在一起呢？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有没有连结在一起呢？我们都可以想想。还有就是吃饭，吃饭就代表着给灵粮来喂养，这里提醒我们要更多读神的话语、祷告和与神相交，同时也要靠着圣灵来帮助将神的道活出来，我们的身心灵才会被更更新改变。有了这些灵量的营养，我们才可以一日比一日健壮，我们的生命才可以一日一日和神给我们那个尊贵王子的身份相称。最后最初，就算米非波切入到皇宫了，接受了大卫的恩典，在那一刻原本在他心里面积存了十五年，其实真的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陪着他成长的那些自卑、自怜、恐惧和忧虑的感觉，其实真的很难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消失的。虽然是这样，但如果我们看回九章十三节，即是今天的经文最后那一节，我们一起读一读。 於是米非波切住在耶路撒冷，常與王同席吃飯，他兩腿都是瘸的。大家看不看到，米非波切領受了大衛的恩典之後，他選擇真的去常與王同席吃飯。於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他更加明白和經歷到大衛的慈愛，這份慈愛使到他越來越有感恩的心，也都越來越想報答大衛的恩情。這個就是神慈愛恩典更加巨大的威力的所在之處。從米非波切跟住落嚟喺後面第十九章嘅經歷同表現，我哋就可以睇得到。因為都幾多經文，咁後面我都唔詳細逐段逐節經文去讀，我哋可以繼續睇落去。我哋就可以睇到佢感恩嘅心，使佢嘅生命流露出三個神會好悦納嘅品格。首先，距離佢開始得到大衛嘅恩典差不多二十年之後啦，已經。大卫的仔押沙龙背叛他，要追杀他。大卫正是要开始去逃亡的时候，米非波切就用尽办法要去陪大卫一起逃亡。他很想藉着这样来去报答大卫的恩情。米非波切因为身体的残缺，他走不到。他不可以为大卫去奔走或者是为他打仗。他可以做的，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就只可以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去经历他要去经历的苦难。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当一个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很不开心，你会不会都是很想去陪着他，给他一些支持的？可能都会。可惜当时米非波切被他那个奸诈的仆人洗巴呃了，不能够真的跟大卫一起去经历这个困难的时间。虽然是这样，但米非波切在大卫逃亡那段日子，他的心仍然很挂着大卫的安危。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二十四节那里讲，我们一起读，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米非波切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都没有洗衣服，不是因为他懒，也都不是因为他自暴自弃或者是不修篇幅。这个其实是代表着他心里面对这位一直施恩怜悯给他的大卫那份忠诚的表达。他虽然不可以跟大卫逃亡一起在路上去跟他共度时间，但是他就在自己最大的能力范围之内，用感恩的心来忧大卫之所忧。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了主那份丰富满有慈爱怜悯的恩典，又有没有尽心尽力这样想天父之所想，忧天父之所忧？另一方面，米非波切的仆人洗巴曾经在大卫面前诬告他有背叛大卫的心，但是看到米非波切后来见回大卫的时候，他只是将整个事实向大卫 讲出来的，照即系将嗰个事实原装版本咁样讲一次俾大卫听，但系就完全冇要求大卫去惩治洗巴。嗱，我哋睇一睇十九章嘅二十七节啦，我哋一齐读一读好嘛？一二三，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米非波切因为经历了大卫对他所施的慈爱怜悯的恩典，他就看到大卫怎样用宽大的心来对待他仇敌的后人，所以他也怀着宽恕的心，放低了本来他可以追究洗巴的责任那些的权利。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施慈爱怜悯的恩典是可以怎样带来生命影响生命的结果。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用王和仆人算账的比喻来讲出为什么我们要时时怀着饶恕人的心。 我们本来就是那个欠了天父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天父无条件宽恕了我们，免了我们的债。试问我们还怎能够跟其他人去斤斤计较，要追讨他们欠我们的那些东西呢？马太福音18章35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耶稣说，如果信徒不从心里面饶恕弟兄，天父也都要收回他对我们那份饶恕。保罗也都在以弗所书4章32节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一起再读1、2、3，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在哪里？最后在19章30节，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不忠心的仆人洗巴曾经用诡计骗了大卫，使到大卫将本来赐给米菲波切的田地分了一半给他，但是米菲波切没有再计较，他跟大卫说，他说米菲波切对大卫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米菲波切从大卫得到了的那份慈爱怜悯的恩典已经使他完全满足，他对大卫感恩的心令到他变得知足，所以家财田地已经不是米菲波切所关注的事，他那一刻只是关心到大卫的安危。好，来到这里，等我们总结一下先。大卫向米菲波切施的慈爱恩典叫他生命得到即时的改变，心灵有了平安，缺乏得到供应。往后的日子他真的愿意怀住真诚的感恩的心，常与王同席吃饭，他的生命就被更深的改变。本来可能仍然是残留在他心里面的那些自卑自怜啊、恐惧和忧伤，就被那些的忠诚、宽恕和知足完全取代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那种慈爱实在是可以为人的心灵带来真正彻底的医治。米菲波切的身体上面的残缺没有改变到，他仍然是瘸腿的，但是当他愿意谦卑下来，真是常与王同席吃饭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人会再看他在台布下面盖住那双瘸腿，因为他已经真正能够由心里面活出好像王子、王的儿子一样这样的风范。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得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已经将基督披戴在身上，就好像大卫王宫里头王席上面那块台布一样，将我们那双瘸腿就是我们本来满身罪和污秽都完全遮住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常去与王同席吃饭，仍然继续将焦点集中望住自己的瘸腿，活在一个顾影自怜、不断同人比较、样样事情都在投诉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能够经历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份慈爱恩典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彻底的医治。就好像经文加拉太书3章27至28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1、2、3，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愿意时时去到主的饭台面前跟他有更深的连结，叫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和体会到他那份伟大丰富的慈爱，让这份慈爱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主合用的器皿，向那些可能是我们觉得不值得爱的、爱不落手的人，照神的慈爱向他们给出那份由心而发的怜悯和关怀，好吗？无论你这个器皿是瓦器、木器、金器或者银器都好，神今天要告诉你， 你就是他心里面那个，他要永远用他的慈爱丰盛的恩惠来宝贝的儿女。你已经 不再是那个瘸腿的落难小王子了。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就来到这里。